大家好，我是何志勇。你是否觉得国际新闻太遥远，专业知识太乏味？每周和我一起聊聊天，你可以轻轻松松了解最新的全球脉动，探索不同领域的新鲜事。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勇闯全世界吧。大家好，我是何志勇，欢迎来到我们勇闯全世界何志勇传说。今天我很荣幸哦，要到我一个好朋友。哎呀，这个赛事哦，他不止在跨足广告业，然后还有是棒球队的老板啊，我们谢中川先生来到我们现场。
哎，志勇好。
大家也许听过这个雪鹏广告哈，它是台湾啊本土最大的广告公司，光听这个就觉得很恐怖了哈。而且大家知道吗，这个谢舍啊过去是在台北工专念工业设计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
就第一份工作其实不是广告啦。
没错，
对，第一份工作那时候去做的是
裕
隆汽车的设计，对不对？
没错没错。
哇，所以哈，那个时候做了汽车设计之后没多久就跳出来做广告业，
就要看看你觉得对于三年到底觉得久不久。
三年啦，还好啦还好啦还好啦。不过我想也趁这个机会，我想要今天多挖一些这个题目啊。
没问题，
然后帮听众朋友了解一下，其实人生可以有很多种不一样的斜杠，不过你的斜杠都非常杰出哦。对，
您客气了。
没有啦，其实我们是大概2020年认识的吧。
对啊，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刚好有个活动，我去骑脚踏车，我们认识的。
没错没错，我本来想要帮你绕链了。
那个时候，这可以讲嘛？这个我们那时候去为了这个要莱猪公投连署嘛，
哦，
反莱猪公投连署嘛，所以那时候刚好，这个我们一起有主办一个活动，
是。
然后以前我们也不认识，后来就是，你跑出来说，哎，原来你就是何志勇，然后后来我们就解下这个缘分呐，
没错，
金门
是，
对对对，这个，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哦，也帮大家问一下，就是说，我了解就是。台北工专过去到现在都是很好的学校，那过去出来哦，很多都当企业老板了。不过我查了一下，工业设计啊，跟汽车设计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
因为台湾没有标准的汽车设计的科系，在我们那个年代啊，在这个年代当然有了哈，但是它跟工业设计算是最相对接近的哈，因为逻辑稍微比较一样。那只是汽车设计本来它重视的一些专业的领域有它独特的地方，所以你要讲说它跟工业设计不完全一样它没有问题，但是它本质是接近的，就是设计的语法设计的观念基本上一样，那只要你对于汽车有一些比较深的认识或者喜爱，你当然还是可以做，那只是从工业设计转到汽车造型设计，它当然还有一些专业的 gap 要度过，那这个是我们得自己修行的，因为毕竟台湾的教育 的基础里面没有这一块，所以我也是很喜欢汽车嘛，就在我大概台北工专快毕业的那一次，飞凌汽车台湾的第一个自主研发的车子在10月25号光复节，
1986年10月25号
光复节，因为我是民国76年毕业嘛，那我就去世贸，而且世贸开幕
哦，那个叫旁边
刚好是世贸，
我记得那个旁边都是空地耶，
对对对对，那一年是世贸开幕，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因为我们工业设计还有建筑科，所以我们曾经在那个开幕之前还去帮他整整修修，所以我知道他是一个开幕巨作，那当然看了很感动嘛，就是台湾人终于有自己的车
哦。
然后 我记得那时候就是血脉喷张，看到有学长有别的学校的造型的人员也在那个场地里面做 demo， 你总觉得说哇与有荣焉，在那个年代都觉得为中华民国装上自己的轮子。
哎，这个话我在这个媒体报道上看过，哎，对不 对？就是当时的一个 slogan 啊。
对对对对，当然现在都会讲说为台湾装上自己轮子嘛，就才几年就台湾就变中华民国变台湾嘛，那你知道那个你真的就是整个血都被燃烧起来，你就是热腾腾的哈。那当时当然你不会觉得说汽车设计有什么困难， 因为你就觉得说你很会设计啊，很会画图啊，所以好像是一样啊。你要知道年轻人最大的好处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怕，你就觉得说你都可以越过去，你都可以碾压过去，所以会很着急。就是你一毕业然后当了一年十个月的兵，刚好玉龙工程中心在招生，当然二话不说先去报名，就赶快报名。那 你经过口试，经过数科的考验就考上了，当然你还是会觉得说对，本来他就没有很难本来他就没有很难。
那当时竞争激不激烈呢？
很激烈很激烈，其实大家都很想要进去，
而且是第一台国产车嘛，对，自主研发，
第一台自主研发的。我进去的时候已经是到了后继车种，那当然进去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那个单位很妙，因为我们的那个主任就是工程中心的主任，他设了一个很大的门槛。我们造型所的门除了造型所跟整个工程中心高阶主管之外，其他的人都不可以进去，他视为最机密的一个战略的场所。那 你那种骄傲感就跑出来啊，就觉得哎呀我在这里工作真的是哇好 pro， 别人都不能进来哦，就是不能随便来看我们的画图哦。那的确当然后来长大就知道说当然不能随便看嘛，因为 R&D 工程的东西你就算看了也不一定学得会，但造型的东西你看了就知道说你人家大概画了什么形状回去可以弄嘛。那就是在那个地方一边做一边学，我真的就是套了那句广告词，我是做了汽车设计之后才学汽车设计的啊，就是当然几年之后在做了行销做了广告之后，都觉得说哎呀当年真的荒唐啊。
在怎么说荒唐是指
荒唐就是当年怎么那么敢，基本上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状态之下你敢做汽车设计。当然有时候我也会很感谢以前的老板严凯泰嘛，就觉得哇你也这么敢，我们这些算是经验很不丰富的人，你居然也敢把这么大的 project 交给我们，在交给我们的同那个刹那，我们当然觉得 Yes I can， 没什么好困难的，画图不过就是把它画漂亮嘛，那你都不知道他可不可以做得出来啊，你完全没有这个经验嘛。你的确是到了很后期，到了以后从离开玉龙之后才会发现说真的不对。好，你如果问我这个时候再重新回去做汽车的设计开发专案的开发，我觉得我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了，跟当时都完全不一样了。我应该会更务实，然后更精准，知道说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是年轻的时候总觉得眼睛都长在头顶上嘛，
年轻就长在头顶上，
真的就是觉得都不困难，什么事情都不困难，等到真的叫江湖走老，胆子才会变小，不骗你。
不过我发现另外一个更让人家觉得了不起的事情啊，就是说在玉龙待了三年嘛，就没多久在1992年啊就创办的雪鹏广告，现在已经超过30年了。
对对对 对，
我记得30年的时候，那时候你请动力火车来演唱啊，那个新闻报很大啊。
是是是。
然后这个创办雪鹏广告之后，就长期跟这个玉龙合作，帮他们做这个纳智捷或者是尼桑啊。
对。
我自己本身也开了很多尼桑的车子啊。
是是。感谢，衣食父母。
不，所以我很好奇说。这又是另外一个，这个跨的领域更大哎，等于从一个汽车设计师跳成一个广告公司的，等于是经营者。你刚刚讲说这个年轻气盛哦，比较这个眼睛长头上，当时的这个勇气是怎么来的？有什么这样契机吗？
有，我记得我们在我的车子开发完，其实它下一个流程当然就准备进入到行销宣传啊。那当时我们的广告公司叫做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那个时候
就是意识形态，然后准备帮我们做我的精兵的广告。那我是精兵的设计者，那当然我的主管就叫我顺便去听一下他们广告公司怎么汇报对于这台车要怎么包装怎么宣传，然后想说这也不错啦，就听听别的设计人员，因为我都把别人都当成设计人员，但是他们不认为他们是设计人，他们认为他们是创意人员。我们想说创意人员跟设计人员到底差在哪里，搞不清楚，那门打开，会议室门打开，简直吓到脚软。
怎么说？
完全是两个领域嘛。天哪，女生头发短的跟男生一样，男生是穿裙子。我想说天哪，哦，原来他们跟我们长得不一样啊，哦，原来他们叫创意人，哦，他们原来是创意人，跟我们设计人不一样，因为我们还是打穿西装打领带的，哦，在同一个工程中心里面，大家都要穿制服，这样就觉得哇，这才叫做创意人员的生活，哦，那提供的创意的切角，包装的角度，闻所未闻，听所未听，原来这么触动人心啊！怎么可以把我的车子讲得这么好？我都不知道我的车子有这么好，我真的不知道我的车子讲得做得这么好。但是他包装之后就觉得说，嗯，我对这个车怎么那么陌生，但是我好喜欢它。那 我当然就生出了一个种子在心中嘛，就觉得说，嗯，这种生活很值得向往，哦，那他们的成就的时间又来得特别的快，那他们讨论的东西又特别的犀利，哦，因为我们汽车，哦，你怎么快坦白说4到6年是必要的，
嗯，
就开发一部车，也就是说从你开始工作可能4年或者可能6年之后，你才会看到你的东西被做出来上市。但是广告不一样啊，广告你真的快，在那个年代当然已经 不是很快，但还是很快，就是你可能一个月之后，一个半月之后，从 idea 到影片都成型了，从 idea 到 event 都成型了，从 idea 到包装都成型了，到 slogan 都 成型了。我想说哇，这成就来得很快，欸，就是你想的事情跟它的 output很快它就可以见证，
嗯，
而不是我们这种要到4年后才能够见真小，哦，那这个这一个给我的一个刺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坦白说，哦，所以当然在那个契机之下， 我们后来后继车种就比较不开发，我就跟我的老板讲说，那我离职，我来开一个设计公司，哦，当时也都不知道是那个叫做广告公司，我就来开一个设计公司，哦，那就一样，就是先成立的公司，我一样还是那个精神，就觉得那广告应该也不难吧，拍拍影片应该也不难吧，把车子拍漂亮就是拍漂亮而已嘛，哈，
嗯，
应该也不难嘛，就开了。
所以就是说成立一个新公司，然后继续维持合作关系。
那不是，就是当然玉龙的老主管也很疼爱嘛，就是表示，这当然表示说我们可能在玉龙工作的时候表现还不至于太差，哦，人家还不会觉得说你是太离谱的人，哦，所以就当然给一些机会，那当时当然就是任何机会我们都会掌握，哦，要拍片最好，哦，要拍产品影片更好，哦，要拍要做产品的教育训练，哦，也很好，反正你什么来我都接嘛，哦，就在那个年轻的时候你要做 event 我也接嘛，哦，只要能够工作下去就接嘛，因为再怎么样都比开发汽车时间来的
短一点，所以可以很快
就
看到了
你的成果。那看到那个成果你当然就觉得很开心啊，就觉得原来我也是可以做的，原来也是可以做的。我记得那时候我就问过一个广告的前辈，我就问他说，欸，我要拍一个片子你觉得我的成功率有多高，他就告诉我零。
那么狠啊。
对，因为他知道我没有经验嘛。我说零怎么会是零呢，怎么样也不会是零啊，我至少有60分吧，
哦，我以为你会说至少趋近于零，因为那个你要说那个科学家是这样讲，啊，
对对对，那我当然就很不服气啊，嗯，当然不服气也没有办法，因为人家前辈嘛，嗯，所以当然就去开始，其实也还是一样，就做了广告才学广告，就是，嗯，哦，原来广告也是这么一回事，去请教很多的专家，就跟大家共同学习啊，哦，那开始看书，开始从做中去学，哦，那我觉得这个也都是我很重要的养分嘛，就是当然你因为你跨界了，那跟一般的原生种的广告人你也会很不一样，因为你毕竟是从甲方出来的，从当客户方或者从开发产品的这样的一个类型工作的人员变成一个做 产品包装的人装、哦、那我当然都会觉得我很感谢我的生命历程嘛、
嗯、
我有机会，我这么小就有机会做一个车的开发，一个车的造型，看到整个车子开发的样子、哦、我想台湾很少有，只有很少很少数的人在工程中心看得到，而我可能又是那个这么少数里面的更少数的人，我还可以自己做包装。
所以透露一下，当时成立雪鹏广告公司正在意识形态是吧？
那时候意识形态是在做玉龙，我 就成立了广告，
就是雪鹏广告。那时候几岁？
应该不到30岁
吧。哇，太厉害了！这个我们知道啊，雪鹏广告对外就是说是秉持傻瓜精神啊、哦，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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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要让台湾被看见。这个部分我们到时候到第二段进来的时候我请你聊一聊这个雪鹏广告的 DNA 是什么。
是，
那我们进广告之前啊，我们刚才提到啊，你到这个玉龙是因为看到什么东西呢？飞凌101嘛。
是，
对对，飞凌101是第一个台湾自主研发的这个车辆哈。
苏瑞
对1989年，那我小时候都有印象啊。苏瑞那时候有一首歌叫做跟着感觉走、嗯、啊，也帮这个歌帮这个车子哦销售很大的忙。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啊，我们待会儿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勇闯全世界何志勇时间，我是何志勇。大家好，我是何志勇，欢迎回到勇闯全世界何志勇传说时间啊。今天我们开心邀到我们雪鹏这个广告的老板，
感谢
谢 谢中川先生来我们节目。刚刚跟他聊好多如何从这个毕业之后踏入这个玉龙汽车去设计这个汽车，到后来自己跳出来这个经营广告公司啊，这个谢舍哈，这个舍是舍得的舍啊。我看过你曾经说过，什么都可以舍，只有顾客不能舍，
没错，
对不对？所以代表你很重视哦，这跟顾客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够帮他打造他们想要的这样子的一个商品啊。所以我们刚刚聊到，就是雪鹏广告是1992年成立之后，你秉持的叫做傻瓜精神哦。那这个想让台湾被看见，然后做一个区隔啊，因为当时。即便到现在还是很多广告公司都是外商的广告公司，你可以跟大家聊一下你这个初衷吗？什么是这个雪鹏的 DNA 呢？
以前我当然都小时候都会听到说、嗯、哎呀，可口可乐可能是因为跟着麦肯就到全世界、
嗯、
那福特跟智慧汤逊到全世界、嗯、那我就当然就很不服气嘛，那你到全世界，那你到亚洲来，到台湾来，
嗯，
你怎么可能不用台湾本土的公司？当然他用的人是台湾本土的广告人，这没有错，因为有谁会比台湾自己的人更理解台湾人的生活习性消费习惯、
嗯、
当然没有嘛，当然是自己最了解自己嘛。那这个是 我心中的那个 murmur， 就是当然就很不服气嘛，就是我总不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我总会相信说我们总有我们自己的生活体验跟生活的经验以及智慧，当然还有我们自己的努力嘛。所以 我当然会觉得说，如果要在台湾，理论上当然是我来帮你弄会更符合台湾人的脾胃，这个台湾人的脾胃我总会理解。那第二个就是我从很年轻的时候，我当然就建立一个观念，就是因为我不是纯粹从广告系毕业的，做了甲方然后再来当乙方广告公司的，所以我很体会客户找你做广告到底是希望你做一个很厉害很漂亮的广告，还是希望什么，这就是一个大哉问嘛。他希望你拍一次漂亮的广告，还是他希望你帮他把产品有效率的推广出去，以至于大家喜欢他的商品，以至于他的商业行为变成成功嘛？肯定是后者啊，
对，
肯定是后者嘛。哦，那弄出一个厉害的广告，基本上还是只是为了达成那个后者那个商业目的的一个手段嘛。哦，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我从那个刚开公司的时候，我就一直秉持这个初衷，如果我的同事不能帮客户解决他的商业问题，那这件事情就是白做，你就在浪费客户的钱。
嗯，
我没有那么热衷于我家的广告一定要得什么大奖。
嗯，
当然得奖很好啊，
而且事实上也没得很多奖。
对，我也不会说我不要得奖嘛。那志勇到我们公司看过，当然得奖得很多，但是得奖不可以当成第一个目的跟企图。
嗯，
得奖只是告诉我们自己说，你要有一个做优秀商品 的习惯，要有一个做优秀宣传的一个习惯，优秀作品的一个习惯。 我觉得如果把得奖建构在这个基础之下，你的那个心情会比较自然，那你也会比较容易从客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两个品效合一，我们现在很常讲品效合一，就是品牌跟实效，就是商业的实质效果，这叫实效嘛，品效合一，这两个是要都在一起的，这是切不开的。但有一些广告人就会很热衷于说，我就是要得广，我就是要得奖，但是客户的生意他把它摆在比较后面，那这个是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赞成的，这个可能跟我的养成过程有关，因为我觉得每一笔钱都很珍贵。那尤其现在又是进入到数位传播的年代，
对，
那所有事情都碎片化嘛，
所以这个也是我想要问的，就是说刚刚讲那么多，其实现在是数位年代啊，像你过去常跟我提醒啊，叫千人千面、啊、尤其我们现在拿一个这个手机，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拿出来是看那个短视频啊，他常常就是可能就是做什么这个算是化妆的品的啊，要不然就是卖个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打棒球的呀、啊、哦，棒球教室的，他通常只诉诸一个东西，
对，
哦，那你就会找他那个小众市场，
对，
现在没大众市场，以前三台老三台的时候，动不动一个节目收视率可以破六成七成，
没错没错，
现在大概到一点多就已经了不起了哈，那这样子变化你们怎么来跟着改变呢？
这个改变哦，因为我们太资深，所以你一个资深的广告人员，其实你就是被旧有的成功经验给限缩住。嗯，这个是我每天都会提醒我自己，也在提醒我的同仁的。所以我的同仁我很爱用年轻人，所以我们现在有从五年级，当然我们全公司可能只有我一两个五年级，在六年级、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零零啊。已经到了零零了，我们已经跨了五个世代了，你知道吗？那我就会很理解他们每一个十年甚至每一个五年 的小朋友进来，他们对于事情的看法是很不一样的。
早期哈，那是在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人家说一个世代 generation 是七年，
对，
但是那个时候苹果的手机还没出来了、啊、现在可能恐怕那个已经不到七年，你会发现会有代沟了，
没错没错、
想法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代购很厉害。所以你刚刚有谈到说三台的时代是什么概念、嗯、是媒体频道的争夺战、嗯、你有没有机会上的是上去嘛？
对，
产品这么多啊，时段就这么少，因为可能就从早上六点起床到十二点收播，就这么长的时间啊，你要怎么把广告挤进去、嗯、那大家的竞争策略在于我可不可以挤进去嘛，而不是在那个内容嘛。接着 cable 出来，哇，就变成一百多台，那大家就发现说你要上媒体就相对简单了，所以竞争就变成内容了，从大众变成分众
啊，变分众
分众。等到数位媒体出来，我就觉得说那他已经千人千面了，他已经不是用小众都不足以形容了，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看法，那每一个人都很自我了嘛、嗯、就是你的习惯很不一样，你可能跟一二十个人是同温层，那可能又跟另外一个一二十个人又在另外一个事情上是同温层，所以每一个层都不一样、嗯、那你也不太计较说我这个层是要一万个人要一百万个人、嗯、你不 care， 你只 care 就是那我一二十个人有同好我可以啊，我
就一个人有好多好多圈圈啊，
对对对，好多每个都好多圈圈好多圈圈好多圈圈，其实你知我知，只是做传播的人并不知道、哦嗯、那以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工具可以来说服大家，所以大家在提炼的那个东西就是有没有这一百万人里面共同的想法可能是什么、嗯哦、那因为你越共同的东西就越不犀利嘛，这个是在当时做广告的一个弊端。那现在我知道，你就明明你刚刚生完小孩，你的小孩刚刚要开始吃奶粉，那我就脱播奶粉给你啊，嗯，对不对？脱播尿布给你啊，啊你小孩已经都多大了，我就不脱播给你啊， 那 这个事情是在这个时代很容易做得到。我们每一个人在整个数位平台上面，尤其是媒体平台，不管是脸书、 LINE、 Google、嗯、你一天到晚都在被贴标。嗯，我不骗你，你一天到晚都在被贴标，因为你的使用行为会被侦测到。我贴标对脸书、对 Google 有什么好处？因为他要卖广告啊，
他知道你的使用行为。
对，所以当要卖一杯咖啡的时候，他应该帮这个咖啡商投放给谁、他当然知道嘛。你喝不喝咖啡他怎么会不知道，或者你对咖啡热不热衷他怎么会不知道，他就是从你的使用行为里面去弄。否则你可以试试看、你也可以故意去闹脸书，故意去闹 Google， 你就乱点，他根本就搞不清楚你这个人是什么了、这个人人设都变了、都毁掉了。因为他、
这个蛮有意思，我们还没有试过去乱点，好像是应该 多看试试看。
你乱点之后他就会发现说、你的习惯不变了、所以我们当然这个时代也是最痛苦，就是你常常会收到类似的广告，就是哇你烦不烦啊，我这个东西我买过了，我买过你不要再给我了，我已经买了好不好。
他可能就觉得你用完了，
但 他一直在 approach 我嘛，就觉得很烦啊，那你只是一直点掉广告，所以没有办法。现在就是一个精准广告的年代，
是。
那当然有很多的数位的工具可以帮你找到这些人，那这个常常有时候连其不同 的宣传，有些人都会讲说人家都上太空了，你们这个组织还在杀猪工，有没有、那当然就不讲什么 party 了。但他的确就是这样子嘛，就是有些人已经利用了数位的工具，不是去做 social listening 而已，而是我就是可以清楚的知道哪些人喜欢什么东西，哪些人可能就是我的 target，我就跟他讲话。那甚至你还可以把我的 target 再分类，我针对你不同的分类我说服不同的内容。大家应该听过最恐怖的有一次就是剑桥分析
哦，那个我知道。
剑桥分析 你是政治学博士嘛、大家都讲说川普上一次第一次选上跟剑桥分析会有一种很难以割舍的关系，但那个逻辑就是跟现在所有的那个数位行销的逻辑一模一样，他就是把所有的人全部抓来贴标。
对，
你可能是喜欢我的，你可能是讨厌我的，好，那你讨厌我的怎么办？我就跟你做不同的 approach， 希望你最后不要投票，至少 你不投票就不会连他的就不投了嘛。那你喜欢我的怎么办？我就把再分类，那我觉得哦，你喜欢我的，那你有喜欢猫咪的，或者是那个猫小孩的，我就跟你沟通猫小孩的事情，然后让你觉得说我也很喜欢猫小孩，
投其所好了。
对，因为我知道你对猫小孩可能是会影响的你对一个人的判断啊、你家可能有要托老的老人家，你很困扰这样的事情，我就跟你沟通这个。让你觉得我对老人家很在乎。
您刚刚讲的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这个包装跟
宣传，所有东西商业也是一样。
对，所以
商业也是一样。
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请你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我们知道、这个你还是私底下有提供一些，比如说这个政界有一些人给他一些建议、怎么样去做更好的这些包装跟宣传。我们回来请大家听听看你的分析好不好。
好的好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勇闯全世界何志勇时间，我是何志勇。